但以理书编号147，宗教运动在塑造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从帕特·罗伯逊到基督教联盟。我们以如下段落结束了上一篇文章。
通过招魂术所显现的行神迹的能力，将施加其影响，反对那些选择顺从上帝而不顺从人的人。来自诸灵的信息将宣称，上帝差遣他们去使拒绝遵守星期日的人认识他们的错误，并断言国家的法律应当当作上帝的律法来遵守。他们将哀叹世上极大的邪恶，并附和宗教教师的见证，称道德的败坏状态是由于对星期日的亵渎所造成的，将会对一切拒绝接受他们见证的人激起极大的愤怒。善恶之争589-509。
宗教教师的证词认为道德败坏的状态是由对星期日的亵渎造成的，这是通往在美国强制推行太阳崇拜之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路标。美国电视布道家、基督教广播网 CBN 和基督教联盟的创始人帕特·罗伯逊于1988年参加了共和党总统初选。罗伯逊的竞选重点在于动员保守派基督徒选民，并倡导与其福音派信仰相一致的社会和道德议题。在1989年的终结之时，在最后八位总统中的第一位的历史中，基督教联盟的领袖和创始人竞选总统。里根的总统史代表了最后一任共和党总统的历史。
上帝的审判即将造成一种环境，使大征战中先前那段话得以应验，并与基督教联盟的工作相呼应。基督教联盟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怀特姐妹指出那些掌握政权的人无法解决的道德和社会问题。在里根时代，基督教联盟代表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类似的运动。从预言的角度看，基督教联盟在与布莱尔法案相关发生于19世纪80至90年代的星期日法案危机中，曾由国家改革运动所预表。国家改革运动成立于1888年，怀特姐妹在她的著作中还专门论及这一运动。
一场大危机即将临到上帝的子民，一场危机也即将临到全世界。历代最重大的征战近在眼前，那些我们依据预言话语的权威在40余年来宣告将要临到的事件，如今正发生在我们眼前。限制良心自由的宪法修正案之议题已有人极力敦促国家立法者推动，强制守星期日的议题已成为全国关注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这场运动将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非常清楚，然而我们是否已经为此做好准备？对于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职责，向人们警告他们面前的危险，我们是否已经忠心尽责？
在这场为强制执行星期日而发起的运动中，即便在参与者当中，也有许多人被这一举措将带来的结果所蒙蔽。他们没有看见自己正是在直接打击宗教自由。许多人从未明白圣经安息日的主张，也不明白星期日制度所依凭的虚假根基。任何支持宗教立法的运动，其实都是向教皇制度做出的让步，而这个制度在许多个世纪里始终与良心自由为敌。星期日的遵守之所以作为所谓的基督教制度而存在，归因于不法的奥秘，而对其加以强制，实际上就是承认那些原则，他们正是罗马天主教的基石。当我们的国家竟至于背弃其政体原则而制定星期日法时，新教就在这一举动上与教皇势力携手，这无异于使那长期急切刺激欲再次跃起而实行专制统治的暴政复活。行使宗教立法权的国家改革运动一旦完全发展起来，将显露出与过去时代盛行的同样不容忍与压迫。那时，人类的会议建取了上帝的特权，以其专制权力摧毁良心自由，凡反对其命令者，随之而来的是监禁、流放与死亡。若教皇制度或其原则再度被立法赋予权力，逼迫之火将再次被点燃。针对那些不愿为了迎合流行的谬误而牺牲良心与真理的人，这种罪恶即将成为现实。
当上帝赐给我们光照，显明我们前面的危险时，若我们忽略尽我们所能的一切努力，将这光摆在众人面前，我们怎能在他面前无可指摘呢？我们能甘心让他们在未受警告的情况下去面对这一重大问题吗？
我们面前有一场持续的斗争，为捍卫上帝的律法，这律法却被人的法律所废除。 我们要冒坐牢、失去财产、甚至丧失生命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世俗的策略会为了和平与和谐，敦促人们在表面上遵从国家的法律，也有人会依据经文来主张这样的做法：人人都当顺服在上掌权的，现有的权柄都是上帝所设立的。但在过去的世代里，神的仆人所走的是怎样的道路呢？当门徒在他复活之后宣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当局命令他们不可再说话，也不可奉耶稣的名教导人。但彼得和约翰回答他们说，在神面前，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是否为证，你们自己判断吧，因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仍继续传讲借着基督得救的福音，神的大能也为这信息做见证。证言第五卷第711-713页。
上帝的审判即将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宗教领域形成一种局势，从而为宗教领袖开始呼吁公共道德的复兴提供理由。这正如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体现的那样，并且在那位于1989年标志末时的总统的历史中也再次出现。一场大危机正等候上帝的子民，一场危机正等候全世界。怀特姐妹提出两个问题：当上帝赐给我们亮光，指明摆在我们面前的危险时，如果我们忽视尽我们所能的一切努力把它摆在人们面前，我们如何能在他眼中站立得正？我们能否甘心让他们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去面对这一重大议题？
一直以来，有什么亮光向我们显明摆在我们面前的危险？若并无亮光，既然他们从未听过那警告的信息，慈爱的上帝又怎能因他的子民没有发出警告的信息而追究他们的责任呢？亲爱的读者，你将为这些文章所代表的亮光负责。
这些文章中对民主党龙的势力、共和党假先知的势力、教皇权势、伊斯兰教和老底家的复灵教会，以及字面的以色列之特征所做的具体描述，将会被当权者视为仇恨言论。但这些都是依据一行接一行的方法论所确立的上帝话语的信息，而这些行正在呼喊，上帝的审判即将加重，并且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在预言上，曾在1989年末世来临之前不久的历史阶段中联合起来的基督教联盟，具有比仅仅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平行更为重大的应用。在我们刚才所引述的怀艾伦姊妹那段文字中，他将招魂术界定为撒旦将全世界掳去的两种方式之一，并且进一步论及他将要施行的神迹。
在1988年选举之后，也就是在基督徒联盟兴起之后，撒旦的神迹异能在龙兽与假先知的势力范围内出现了极其强烈的彰显。正确的理定并对应这些现象极其重要，因为他们预表在美国即将颁布的星期日法令之后，撒旦将以冒充基督之姿来临。
在天主教界，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目睹了所谓的圣母玛利亚的显现，以及伴随而来的种种奇迹：圣徒雕像流血、天空中的显现、晴空降下花瓣，以及其他荒诞的撒旦式奇迹。那段时间，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进行了朝圣活动，大批群众被这些事件造成的迷惘所吸引而陷入其中。关于这些事件的书籍相继问世，记者进行了调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杂志还把这些事登上了封面。
在龙的领域之中，印度境内的印度教神像彰显出撒旦的骑士。当人把剩余勺或杯的供奉之饮品置于神像的口边，神像便将之饮下。这一现象起于印度的一个小村庄，遂如同埃及的青蛙一般蔓延至全国各地。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电视新闻对此做了评论报道，而后该电视记者又在镜头前随口发问：倘若我们明天到伦敦博物馆给某一尊印度教神像奉上一杯牛奶，会发生什么呢？次日晚间新闻中便见同一名记者身在伦敦博物馆，在镜头持续拍摄之时，他向一尊大型印度教神像奉上一杯牛奶，杯沿一触及神像的唇部，牛奶便立刻被吸入向内。
在印第安人预言的灵性传统中，名为 Miracle 的白色水牛于1994年8月20日出生在威斯康星州詹尼斯维尔附近 Dave 和 Valerie Hyder 的农场。
Miracle 生来拥有白色皮毛，他的诞生被一些人视为一则美洲原住民预言的应验。在不同的美洲原住民传统中，白色水牛的诞生被视为神圣且重要的事件，象征着团结、和平与精神更新。Miracle 受到广泛关注，成为许多人心中希望与精神意义的象征。关于白色水牛的预言可被追溯，并且与美洲原住民灵性宗教中最神圣的圣物直接相关，因为正是在白色水牛的最初故事中， Peace Pipe 被引入了这一文化。
1994年，在被道之星教假先知的领域中，所谓圣孝运动，又称多伦多祝福，于1994年1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多伦多机场葡萄园教会，经称 Catch the Fire Toronto 开始。正是在由约翰与卡罗尔·阿诺特两位牧师带领的一系列复兴聚会中，会众中开始出现不可抑制的笑声，并伴随震颤、哭泣与倒地，或模仿动物及其叫声等其他现象，常被称为被圣灵击倒或在主里醉了。
参与者将笑声及其他诸般显现归因于圣灵的同在与作为，因此以圣灵之笑来指称这一现象。多伦多机场葡萄园教会的复兴聚会引起全球关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使此运动传播至其他教会与群体。人们从世界各地前来体验这种笑声，而当他们回到各自所属的本地教会时，那些教会往往也随之开始出现同样出于邪灵的显现。
1960年，帕特·罗伯逊创立了基督教广播网 CBN。CBN 是最早专注于基督教节目的电视网之一，并在美国基督教广播行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 CBN 通过电视、广播和数字媒体不断扩大其覆盖范围和影响力，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媒体机构之一。1988年，他创立了基督教联盟，并竞选美国总统。他的信念可追溯至国家改革运动和主日联盟。这两个组织都始于1888年，主张基于基督教原则的各种社会改革，包括禁酒、妇女选举权，以及把安息日、星期日作为休息与敬拜之日予以遵守。该运动受到福音派新教的影响，试图建立一个以圣经原则为指导的基督教国家。罗伯逊代表了与国家改革运动和主日联盟相同的原则，因此他还创立了摄政大学。
帕特·罗伯逊于1907年创立了摄政大学，这与威廉·米勒曾大胆反对的天主教教义相一致。天主教与被盗的新教采用一种撒旦式的解经方法，在其诸多不圣洁的果子当中，其中之一就是产生这样一种信念，在耶稣真正再来之前将有1000年的和平。罗伯逊认为，他的大学训练男女成为在圣经所述的千禧年期间管理基督千年政权的人。 Regent 一词的意思是在君主不在国内时代为行使其权柄的代表或代理，即摄政者。
在1989年结局之时到来之前，至少自1960年起，曾在1888年推动星期日立法的各类组织之当代对应势力已登上历史舞台。1989年之后，撒旦的显现震动了宗教领域中龙、兽、假先知这三大要素，耶稣一向以事物的起头来界定其终结，而1989年即但以理书11章40节所称的结局之时，开启了一个先知性的时期，其终点是41节所述即将临到的星期日法令。当那星期日法令临到之时，撒旦将现身冒充基督，他那欺骗的加冕之举便由此开始，并伴随神迹与医治。
开启那个预言性时期的历史，指出了一个叛教的新教运动的作为，这一作为将导致星期日法令，而1989年该时期的起点对星期日法令做了预表。1989年铁幕的墙倒塌，而在这个时期的末尾，政教分离之墙也会倒塌。这个时期的开端标出了最后八位总统中的前两位，开端标志着教皇权在苏联战胜其敌人无神论，而末尾则标志着教皇权在美国战胜其敌人新教。开端指出那八位总统中的第一位共和党人与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携手，
而结尾则标志着那八位总统中的最后一位与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携手。那第一位总统被认为要为推倒那道墙负有责任，而最后一位将是建起那道墙的人。
自1960年起，现代的国家改革运动开始，并延续至1989年的末时。选举之后，撒旦的歧视开始显现。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国家改革派的最后一次显现将在政治上再度抬头。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撒旦奇妙作为的时候到了。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出于预言性的必然，需要有审判临到。这些审判不仅要除去美国的国家繁荣，而且这些审判亦出于预言性的必然，必须严酷可畏到这样的地步，使一种逻辑得以确立，从而使最终之国家改革运动中的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能够将这些审判的原因界定为那些亵渎其所谓主日的公民。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如果我们的人继续保持他们一直以来那种没精打采的态度，上帝就不能将他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预备好与他合作，他们对形势并不警醒，也没有意识到逼近的危险。他们现在应该像从未有过那样，感到自己对警醒和一致行动的需要。第三位天使之特殊工作的重要性尚未被认识到。上帝本意是他的子民应当远远超前于他们今天所处的光景，但如今到了他们该奋起行动的时候，他们却还有预备要做好而补足。当国家改革者开始鼓吹限制宗教自由的措施时，我们的领袖本应对局势保持警觉，并殷勤劳作以抵制这些努力，把光，也就是他们在此时所需要的现今真理隐而不示，不让我们的百姓得着。这并非出于上帝的旨意，并非所有传讲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传道人都真正明白这信息所包含的内容。有人把国家改革运动看得如此不重要，以至于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多加留意，甚至觉得这样做是在把时间花在与第三位天使信息无关的问题上。愿主赦免我们的弟兄如此解释，这正是为此时而预备的信息。人民需要被唤醒，正是当下的危险，守望者正在沉睡，我们已经落后多年，让主要的守望者感受到谨慎自守的迫切必要，以免他们失去让他们看清危险的机会。如果我们各会议中的领袖们现在不接受上帝传给他们的信息，也不整队采取行动，众教会将遭受重大损失。守望者看见刀剑临到，若吹出确切的号声，各处的百姓就会响应这警告，人人都有机会预备迎战。然而太多时候，领袖却抽出不前，仿佛在说，我们不要太匆忙，也许是弄错了，我们必须谨慎，免得发出虚惊。他这种犹疑与不定，实际上在呼喊，平安稳妥，不要激动，不要惊慌。对这项宗教修正案的问题，人们渲染过度了，这场骚动终会平息。于是他实际上否认了上帝所传来的信息，使原本要唤醒众教会的警告不能发挥作用。守望者的号角发不出确切的号声，人们也就不预备迎战。守望者当谨慎，免得因他的犹疑与迟延，使灵魂被遗弃而灭亡，他们的血要从他手中讨还。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是否会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颁布星期日法。如今，这场运动已迫在眉睫，我们要问，我们的人会在这件事上尽到本分吗？我们岂不能帮助高举旗帜，呼召那些珍视自己宗教权力与特权的人站到前线来？那时刻正迅速临近，那些选择顺从上帝而不顺从人的人将要感受到压迫之手。难道当上帝神圣的诫命被践踏在脚下时，我们还要缄默，从而羞辱上帝吗？当新教界在态度上向罗马做出让步之时，让我们振作起来，认清局势，并按其真实的意义审视摆在我们面前的征战。让守望者如今扬声，宣告这时候的现今真理信息，让我们向众人指出我们在预言历史中的位置，并力求唤起真正的新教精神，使世界觉醒，意识到长期享有的宗教自由特权的价值。上帝呼召我们要警醒，因为末日临近，每逝去的一小时，天庭都在忙碌，预备地上的一般子民，使他们能在不久将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场景中尽上他们的一分。那些我们以为价值不大的流逝片刻，却承载着关乎永恒的重大利害。他们正在塑造灵魂的归宿，或为永生，
或至永死。我们今日在众人耳中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传信息的精神，都将成为由生以至生的香气，或由死以至死的气味。
我的弟兄们，你们可曾意识到，你们自己的救恩以及其他灵魂的命运，都取决于你们现在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试炼所做的预备？你们是否有那种炙热的热忱，那样的虔诚与献身精神，使你们在反对临到你们时仍能站立得住？若是上帝曾借着我说话，时候将到，你们将被带到各样的议会面前，你们所持守的每一个关于真理的立场都将受到严厉的批评。许多人如今任其虚掷的时间，本应奉献出来，用于履行上帝交给我们的托付，为逼近的危机做预备。正言第五卷第七一四至七垒零页。